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呢，是耶稣他第二次关于我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 他说的我是这样的自我宣告。他说到我是世界的光，那根据当时犹太人，也就是已经到了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这种传统，到了祝棚节的时期呢，除了之前正道的时候提到他们有一个取水，祭司到希罗亚池子取水，然后众人跟他们游行这样的这个仪式，那当时耶稣就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除了这个仪式之外，另外还有在圣殿里面点灯的仪式，让整个圣殿都充满了光辉和灯的光，那百姓一同欢庆，就好像纪念当时神在旷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时期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一样。所以借着这样的仪式也来纪念神，然后过这个祝棚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祝棚节之后，耶稣借着这机会讲到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今天的信息主题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光来到世界。那第一部分会，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一些，那我会对经文做一些解释，然后我就从经文的本身以及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整个世界来思想光跟黑暗彼此的这个对峙。那最后当然也是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光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可以一起借着传讲你的道，以及来聆听你的道，来敬拜你。耶稣，你是真光，当你来到世人当中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跟明亮，但有时也是会被你的光照到，感到很刺眼，感到很灼热。愿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敞开的心，亲自让耶稣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哪里还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你，走在你的光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若是旁边有新来的朋友对圣经不太熟悉的，我要请弟兄姐妹用教会的圣经帮他们翻到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十二节开始来看。耶稣十二节开始，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刚刚说到这是第二个耶稣我是的宣告。那在做出这样的宣告之后呢，法利赛人，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反应。他们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他们马上否定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基本上就不相信耶稣所说的任何的话，做的任何的事情。那当然了，按常理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算话，就是不在别人的见证啦，或者别人的证人证词之下来证明自己 说的是真的。那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应。他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为什么呢？耶稣说，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边耶稣所说的并不是像我们平常，好比说我们主日迎新的时候，你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洛杉矶啦，那你将来毕了业以后要去哪里，类似 这样子的这个对话。作为神的儿子，耶稣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源头，他从哪里来，也知道他的使命，他要往哪里去。那耶稣，那也全世界也只有耶稣一个人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完完全全知道，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那当然他这么说也是希望人听到，听到的人能够看到他那个与众不同的身份。所以耶稣这样说是有他更深一层的目的的。那我们也可以从下面耶稣所说的话看到，他说到，你们是以外貌，也就是肉身，英文的 flesh 来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提到了差我来的父，耶稣把神称为自己的父。那十五节这边讲到，耶稣的意思是说，一般人都是用外貌，就是用肉人的角度，属地的属物质的这个方面，按着头脑的认知啦，按着我眼睛能够观察到的各个现象来做判断。但是耶稣却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也不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他，耶稣要世人用 属神的、属灵的，那个从天上而来的角度来认识他，来知道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会提到那位差他来的，也就是父神，而且还讲到他不是一个人而已，有神无时无刻的与他同在。然后他说到十七节，他说到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有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那当然根据摩西的律法记载在生命记当中的，不能凭一个人的口来这个作证，任何的指控也好啦，诉讼也好，都要两三个人以上的见证人才能算为有效。那这个也就是回到这段话的一开始，为什么耶稣说他可以为自己做见证呢？因为他真的不是只有独自一个人。由耶稣的话可以看到他一再强调，同时他还有那位差他来的父是与他同在的，要一起为他的所事所作所为来做见证。所以照耶稣的话来看，确实是有另外一位，不止他一个人，第二一位与他同在的神来为他做见证。那若是连神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耶稣之前所说的他是世界的光，那这句话便是真实可信的。只是这样的说法，又说自己是世界的光，又说有差他来的父与他同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们继续问你的父在哪里。那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 店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可见当时耶稣他口中所说的那位差他来的父，跟法利赛人原本心里所理解的他们在敬拜的那位神是并不一样的一位神。法利赛人所信的那是距离人非常遥远，是存在于宗教很多宗教仪式或者律法仪文当中的那个神，跟耶稣口中那个可以称之为父的并且是差他来的父的并不是一位。那唯有相信耶稣是神，才能够明白他所口中所说的这位父是那位充满慈爱而且愿意让人亲近的这位父神。那这个是需要人去相信，用信心去接受耶稣是神才可以成立的。那关于耶稣是神，关于他与神同等，关于有神把神称为我的父，然后有神与我同在，类似诸如此类的这些说话，他的内容那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更不愿意去相信去接受的。那所以我们才会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们屡屡的跟耶稣来作对，跟耶稣或跟耶稣的门徒彼此是对立的。那这段经文实际上就呼应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说到那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在生在世上的人，而且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光已经来到世上，整个世界都是这个光，都是耶稣所造的，也包括了人，只是受造的人不愿意接待他，因此人始终被困在这个黑暗当中，不让光来照进来。那接下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开始要将相信他并且愿意跟随他的人做了一个区别，和不信的不愿意跟随人做一个区别。耶稣说到，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这个字这段经文出现了三次。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当然不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是第三次。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边耶稣要把天上的和地下的，属世的和属神的做一个区别，而造成这个最大这个区别的最大主因就是因为罪的关系，若不信耶稣是基督的，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到不了耶稣要去的地方。那听见耶稣这么说，他们就问耶稣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指着父说的。所以从最早他们开始遇见耶稣，听到耶稣要来， 在听他在传道等等，然后又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讲的话，一直到现在他们始终不愿意明白。其实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问你是谁，那差你来的父是谁等等，那他们并不是不认识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在加利利传道等等，那只是他们一直不肯愿意相信的是耶稣的另一个他真实的身份，就是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基督，要救世人的，那他就是神子，或者他就是神，这是法利赛人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今天的最后几节耶稣说到，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在预告他自己的受死跟复活，那我们根据福音书，根据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当耶稣被举起来是代表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为的是世人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他承重了那个极重无比的代价。但是死亡不能够吞灭耶稣，就像黑暗没有办法笼罩光，光一定会胜过黑暗一样，耶稣在死后三日从死里复活，他用这样的方式证实了他就是神所立的那一位基督。那当代的人都是因着看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并且相信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且还传扬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证实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神自始至终都是与他同在，也就是父与子始终原为一。最后一节三十节，耶稣 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同样就如我们刚刚提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虽然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人持续硬着自己的心，但是也有人信了。那这都是当耶稣做了第二次的我是的自我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之后，我们看到众人的反应。那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假如有人是那种属于读经过目不忘的人，那读经的时候就会发觉这边呢有一处经文讲到，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因为我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等。那跟之前五章三十一节讲到，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一个是我的见证是真的，另外一个讲到我的见证就不真，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出了矛盾呢？假如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它前后的脉络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理解。在五章三十一节那边，其实当时耶稣是受到法利赛人的质疑，因为他在安息日替那个毕士大池的病人治病，然后又说他是与神同等的，做了这些宣告之后，那他说，哎，我假如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有根据经文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好多好多的见证者，包括了施浸约翰，包括了耶稣能够在众人面前行神迹，包括了神也给他做见证，那更包括了三十九节的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他们可以去查考去找到的这个证据，所以他当时会这样说是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的见证者。而到了今天，到了第八章这边，我们一开始看到好像是法利赛人拿着耶稣自己的话去要打脸耶稣，想要反将他一军，说到哎呦不行哦，你不能为自己做见证哦。但然后耶稣说，我虽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要告诉他们更深一层的真理，就是他们不能再凭着外貌，凭着肉身去认识他，认识耶稣了，来评断，来判断耶稣了。那虽然就从人的角度，耶稣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实际上父与子是原唯一的，耶稣一直有父神与他同在，一起同作见证。那这个是耶稣希望越来越告诉他们更深一层的这个真理。那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还听到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按着耶稣的话来讲，若是不认识耶稣，就 等于不认识神。那你认识的耶稣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吗？你相信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吗？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我们需要确定，不要我们说我们信了半天都还搞得很模糊。那一旦我们信神就是那位道成了肉身是光来到世上的这个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对于耶稣所做的事，他所行的神迹，他所讲的话，话中带有的权柄，便会有完全不同的立场跟看法。我们必须相信在人类的历史里头曾经真实的出现过这样的一号人物，耶稣确实是在2000年前出现在中东，现在的中东以色列地区的那位一位真实的人物。就像我们中华文化，我们知道有老子、有孔子、孟子，这些都是在历史真实出现过的人物。同样拿撒勒人耶稣也是，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同时这个人还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那个这个是我们必须相信接受的，否则的话我们总是会用人的眼光去衡量，用人类的理性去判断，然后听见了真理我们也不愿意相信，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真实的身份，用现在说法就是他有神人二性同时存在。那这样的话对耶稣的认识 会受到局限的。法利赛人总是用人的角度去对待耶稣，拒绝相信他是神，否认他同时具有神的这个身份。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十五节说到他们又是就是用外貌用肉体去判断人。那耶稣是神，无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或者是对于现在的我们都是很关键的一点，也都是需要用极大的信心去接受的事实。假如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永远停留在他是一位很伟大的教师，他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圣者，或者是错以为他是一位能够行神迹法术的一个法师，那不愿意真心相信他就是神来到了人世间，就是神要赐给世人的这个救主，这样子的话我们 always 会对耶稣所做的所说的产生怀疑，并且带有偏见，就是用肉身用我们的 flesh 去论断他。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是用自身的黑暗去评断光，那只是会帮助我们排斥在光以外，始终停留在自己的黑暗里头，而始终不愿意让光照进我们内心，那就错，这样的话就会错过那个能够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生命的光。那这是我们在平时在接触基督信仰，也包括平时我们在查考圣经特别是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究竟耶稣是不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那假如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我应当如何来回应他的教导呢？我应该如何回应他的呼召呢？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出的回应。同时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有两股势力的存在，就是光跟黑暗，这是同时存在而且彼此对立的。我这边讲到是光与黑暗的对峙，就像我今天的这个 outfit 里穿黑色的衬衫，但是你那是亮亮的光。那即便是当时在圣殿里头犹太人跟耶稣亲自面对面的时候，在他们就连耶稣在的现场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对视。怎么说呢？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但是相对的是一群在黑暗中摸索的人。耶稣说他的见证是真的，但是反对他的人就说 No， 你不可以为自己做见证。耶稣说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另外一边的人不知道不明白。耶稣说这一群人是以外貌判断人的，而耶稣都是靠着神的教训而做的，或者应着神来做判断。耶稣还说这些人不认识耶稣就等于不认识父，而且他要去的地方那些人到不了，因为他是从上头来的，是属于不是属于世界的，而那群人是从下头来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最后耶稣我们也看到耶稣说到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也讲到凡是不信他是基督的，那么都要死在罪中。所以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同时与光的对立面就是黑暗的势力是同时存在的。 那不单单只存在于当时他们对话的这个场景，这样的对峙也没有只停留在当时的这个圣殿里头，其实正是每一个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世代的一个缩影，更是我们现在今天在世的人所身处这个世界当中可以真实体会到的世界的真实面貌。一直到今天，真光仍然在照耀，但是活在最终的人仍然常常会选择黑暗。一直到今天， 真理仍然在发出声音，但是人始终会拒绝真理，排斥真理，并且拒绝听从真理。我们不难发现，就像这边图所讲的，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常常有它的光明的一面，但也有黑暗笼罩的时刻。有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感受到人性的美善、爱的光辉，但是一下子就会被人类的仇恨、对立、暴力、冲突等等负面的消息感到震惊不已。当我们打开手机，当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这是我们身处的美国时不时可以看到的场景，这个枪击案、凶杀案，有蓄意谋杀的，有无差别待遇的，有人在购物中心开枪，有人在学校开枪，甚至在教堂里头，同样可以看到短短的几秒钟、几分钟不到的时间，众多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那当这些悲剧发生的时候，不只是让我们感到难过、错愕，我们更要不断地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就是这么样的黑暗，就是这样的恐怖、邪恶。那除了这类新闻，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圈、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也都有听过，有包括什么叫职场的霸凌啦，甚至公司行号、银行企业还会有诈欺的行为，好，还有黑心的商人，政府机关里面还会有舞弊、贪污等等。那更不要说连宗教界都有，教会也会有性领袖，教会的领袖也会有性方面的犯罪，甚至是财务方面的丑闻，这都是出现在我们这些生活当中。那除此之外，当然还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偶尔也是会有 不和谐，会闹纠纷，甚至还要告到法院的事情。那这些都在说明，人类其实都是被罪所影响。尽管你有再好的社经地位，你有再好的大学文凭、学历文凭，你有再优渥的这些薪资福利等等，都没有办法让人完全解决这种罪的问题。我们看到会诈欺的，会甚至是 拿这些做这些夺财害命的，其实未必是这些贩夫走卒，常常也都是高知识分子，甚至坐在华尔街里头的这些人物。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即便是甚至还包括这些有宗教外衣的神父、牧师，都有可能犯罪，都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黑暗给就堕入到这个罪恶黑暗的深渊。但是感谢主，这个世界还是有它光明的一面。我们在战火当中的国家，或者是发生天灾啊，土石流也好啦，地震啊，风灾也好，总是可以看到，哎，有些志工，像是无国界的医师啦、护士等等，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当地去救灾，去帮助这些灾民。在大都会区，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啊，志工就是在那边服侍着这些无家可归的街友。那另外还有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是村子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有善心的人士会去帮助他们修筑道路啦、盖房子啦，或者捐赠一些物资。那这些未必是基督徒才有的行为哦。那确实也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人都是有这个爱跟怜悯，能够散发出造他们的神的这样原本的形象。那若是你还没有很清楚福音，你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这号人物，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你连信不信有神都还不确定，但是我相信你至少可以观察得到，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它的真实样貌，有光明也有黑暗。那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身处的世界，我们的内心当中也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人的内心其实就像一个小小的世界，有光明的一面是因着我们好比说我们能够去爱， 能够知道要感恩，能够知道看见人有需要，我们会有恻隐之心，我们去怜悯人，去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当我们看见美善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会很感动，会想要去效法。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因着造我们的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 造人的。在我们被造的生命本质里头，是带着神这方面的属性跟样式的。我们有爱，我们有良知，我们有创造力，我们喜欢追求公义、公平、正直，这是人性光明的这个来源。因为造我们的神是那位荣耀的主，美善的神。我们也可以有智慧、有理性去做价值判断，可以思考，有爱的能力，也有被爱的需要。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即便是没有信仰的人，即便是没有信耶稣、不信神的人，他仍然会想要追求生命的意义，追求公义，渴望被爱跟饶恕。那人心里面的光，多少都可以带给这个世界一丝丝的盼望。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人的内心常常也是深深的藏着黑暗的那一面。那种黑暗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很难借着外在的环境，包括我们所受的教育或者社经地位，刚刚有提过，能够被压抑的下来。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因着罪被引入到世上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包括人心的骄傲、嫉妒、贪婪、惧怕、愤怒等等，这些都是黑暗的影子，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某一刻爆发出来而已。当我们对别人很成功，不论是在求学的阶段或在工作的阶段，我们看到很成功、比我们成功的人，成绩比我们好的人，我们会心生嫉妒，甚至是对他产生排挤、产生仇恨。当我们受到金钱带给人的权力欲望被诱惑的时候，那我们会渐渐的感到贪婪，甚至是想用不法的手段去夺得更多的金钱。那当我们会害怕失去自己原本所拥有的，不管是权力也好，或者一段感情也好，假如一旦我们失去，我们会想要去想办法去伤害别人，恐吓甚至勒索别人。我相信这都是不管你目前晓不晓得圣经，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你也不晓得在神眼中到底罪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当人家跟你讲说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觉得根本我不是。但是我相信你至少可以观察得出来，你自己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出现这样的想法跟念头，或者是你曾经被黑暗的那一面给伤害过，深受其害。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能不能够做得出来就未必，还往往都是做错的事情，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可爱被爱，渴望被爱、被包容、被接纳、被饶恕，但是我们往往做出来的就是那个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纳人、去伤害别人的、去排斥别人的人。我们想要追求成功，但是不免会落入骄傲跟贪婪的试探，这些都是罪的表现，都是当人心远离神、当人想要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所造成的，都是因为罪使得人与那个美善的神隔绝，让人原本能够绽放出来的那个光辉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淡。那其实光跟黑暗都是存在的，而只要光一不在，黑暗就来了。人的心中一旦没有了神，也就会渐渐的被黑暗给笼罩，让罪孽在我们里面滋生。就如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本来一切都可以证明有神，只是我们人的心选择不承认，选择不把神当神，不愿意好好的敬拜侍奉他，那么渐渐人心就会变成黑暗、昏暗，因为我们让黑暗去夺走我们的心。这段经文的后面列出了一连串的罪行跟恶状，都是因着罪所衍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还讲到，他们虽知道 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可以准确地描述人心险恶、诡诈、邪恶到了那个地步，是如此的可怕。但是人心跟世界的黑暗并不是没有解放的，只要让 真光照射进来，黑暗就必退去。而光已经来了，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他就是那个真光。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来到世上 不仅是能够揭露黑暗的光，他更是那个能够医治人心、改变人心的光。他来到世上为世人所做的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在三天之后他又以复活的身体让我们看到他可以完全胜过黑暗、死亡的权势。他用自己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着平安，并且用自己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着医治。耶稣的救恩不仅能够赦免人的罪，他更是要恢复人原本里面就拥有的那个神的属性，他的样式。当人的心重新被基督的光给照亮，那我们都可以看见生命的方向，看到人的价值，同时我们一定也可以看到自己被造的这样的一个尊贵。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仍然是这样的破碎，看似被黑暗给笼罩，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光，特别是耶稣的真光一定能够在黑暗当中闪耀。我们就是耶稣放在世上不同角落被拆派到世上各个幽暗之处的小光源，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真光，而且他能够让人得着生命的光。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起来为光做见证。我们要让这个光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家庭圈、朋友圈，同时我们也要让光进入到我们内心最深处，先驱逐走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再绽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轻忽我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是常听到别人的说，别人会说他们自己的信跟不信，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生面前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表现而受到了影响。有些人就是因为基督徒的表现让他深恶痛绝，不愿意接触其他的基督徒，不愿意再进去教会，所以他们迟迟不肯相信，不肯愿意来听信福音。我相信你假如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看过这些人的眼色，也听过他们是如何唾弃基督徒的，指出基督徒的种种不是，那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们的见证真的很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听到，特别是在敬礼面谈的时候听到他们曾经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曾经被基督徒给绊倒，或者是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真理太霸道，但是后来却也是因着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让他们重新看到人性的光辉，看到感受到神的爱，然后愿意来加入教会，回到基督的身体当中。那最后呢，我就是用这个 LIGHT 为光做见证嘛，我用英文这个 LIGHT 起手的几个英文字来列出五项帮助大家可以来一起为光做见证的方式。第一个你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今年的年度主题嘛，和睦同居 Living Together in Unity， 都已经到了11月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让和睦同居成为我们共同和追求的目标在这边的经文无论是诗篇的话，无论是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也包括保罗的书信里头，我们都看到这个合一，教会合一的重要。其实教会特别在这样的纷扰的世界当中，在这个极度极端对立的这个世界 是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合一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属华人，同属有同样一个肤色，然后我们说啊，我们很合一哦。或者是说我们都是拿一个同一国的护照的人，或者说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方言，所以我们聚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很合一。基督徒或者教会的合一不是如此而已哦。那更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哪一个党、哪一个派的人，我们才能够合一。我是偏于保守派、自由派、左派、右派、民主党、共和党这样的原因啊。所以，那假如我们是因着这样有所分别而合一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在开党代表大会罢了嘛。我们做的是人世间的合一啊。那基督的合一是要让世上各形各色的人都能够在这边，今天你是讲英语的也好，你是朝南方口音，我讲台湾国语的，或者是北方这些东北腔的，甚至台中腔的，我们都可以合一啊。我是来自东南亚的华裔，我是来自中港台的不同的国籍的人，都可以合一啊。我是来自民主党的，我是共和党的党员，但是没有关系，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合而为一。我是支持川普，我是反川普的，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合一？我是念 USC 的，我是念 UCLA 的，我们都可以合一啊。那这个是教会要让世人看到的合一，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当他们转身一看到教会，哇，连这样都可以合一，哇，那你们的神是真的，你们的基督的爱是真的。否则的话，在其他地方他们完全看不到，他们所看到都是分裂之后的合一。那只有这样的合一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基督的光辉。那另外第二点讲到了爱，叫 intimate with God， 与神相亲。除了弟兄姐妹要相亲相爱之外，我们自己也务必要与神有独处的时间。约翰一书的经文提到，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另外又讲到，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边让我们看到，同时有弟兄姐妹的关系彼此相交，还有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雅各书的经文更讲到，你们是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让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那在圣经里面很多处经文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的，他是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那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到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身为基督徒呢，我们还可以加上这样的一个对子，近光者荣，近朱者圣。当我们越亲近神，我们越能够反映出，就像哥林多后书讲到耶稣基督的荣光，是那个荣上加荣的荣光，我们的生命也一定会更加的圣洁。那我们时时的与神亲近，透过祷告也好，透过读经也好，透过在灵里面跟那位三一神的交通，让神时时来吸引我们，处处的吸引我们，让神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就可以像今天耶稣所说的话一样，没有一件事情我是凭着自己做的，我都是照着神的吩咐、神的教训而做的，而且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必然会有神的同在，而且别人肯定也能够看出我们的不同，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接着我们要讲到 G 了，G 的话是要给大家看到的是 Go against the darkness， 我们要抵挡黑暗。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讲到，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们又再次看到，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当我们常与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在一起，我们自己也是愿意亲近神的，那我们会发现，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被神给洁净的。神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脱离那些我们原本很容易受到黑暗所捆绑的、受到罪恶所辖制的那些行为。 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神所看为污秽不讨他喜悦的事情，也就是这边讲的我们更加的良善，更加的公义，更加的诚实。特别在这个不公不义的已经是非不明的社会，那基督徒的光显得格外重要。假如我们还是堕落沦为这个黑暗之子，那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向神交差。约翰一书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行在光明，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与神同行有神同在的人，他一定会有神的光在他生命里头来帮助他战胜黑暗。接着我们要看到 H Highlight Christ the Lord， 我们要高举基督。那耶稣今天也说到，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众人就一定知道他是基督。我们的生命要能够使耶稣基督被看见，被听到，被注目，让耶稣成为众人的焦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让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让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抹去，被我们隐藏起来。我们应当不以福音为耻。这个十字架本是人罪得赦免，本是神的爱得以彰显，更是那个黑暗可以被完全击破的地方。在十字架里面有神的大能，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地，无论我们在何处，总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不要忘记圣经的话，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一切都要凸显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在高处的时候，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好让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神的人有一次有机会听见耶稣基督的名。那即便是在我们身处低处的时候，甚至是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仍然高举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救赎主仍活着，就像保罗所说的，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无论或活或死都总是主的人。那当我们面对死亡，当我们面对逼迫，当我们面对一切黑暗的权势，我们都能够有盼望，那么也才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在我们身旁的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光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最后一个我们就要讲到 T 了， Transform from the inside out， 也就是讲到我们要心意更新。罗马书12章2节的经文，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也有它黑暗的一面，而且耶稣要我们留在世上，只是要我们不要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那只要当我们愿意跟着光走，让神的光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改变。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耶稣，我们可以不在黑暗里走，那我们同时也不要再往黑暗里走。一旦发现我们渐渐偏离神的心意，那我们要赶快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受到世界的影响，不要成为 世人一样的模样。那一个能够被改变的生命呢，是最能够见证我们的主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样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弟兄姐妹，虽然黑暗偶尔会出现，每个人每天可能都会遇见黑暗的来袭，就像每天都会有夜晚有早晨一样。就算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被黑暗所胜，或者是一时之间看不到盼望，但是当阳光出现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有新的一天，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就可以被更新。那往往最要不得的观念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被更新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被更新的，只要让光照进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光去行，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这位信实的神他会如何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那今天我刚刚所列出这五点所谓的见证，并不是要你准备了几百字的得救见证，或者是你抓了人就说，哎，你这个罪人不要下地狱，要上天，你要赶快信耶稣。这样的见证其实是 你每天日常生活当中正在发生的。你真的不要担心你没有办法做好见证，当然除非你自己没有光在你的生命当中，除非你要硬着心不肯按着光所指引的道路去行，否则你一定可以活出光的见证。若是你已经真心信主，而且清楚认定耶稣就是你的救主，那么你的生命的源头已经不再一样了，那个驱使你去放光的那个光源已经不再是你自己，而是耶稣，那么你一定可以为光来做见证。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以及包括你跟我的心都有光与黑暗的存在，那都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被迫让我们被迫要在光与黑暗当中做挣扎，常常感觉到纠结。但是完全公义的神，也是完全慈爱的神，他已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光已经来到世上了。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把握时机来为光做见证。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来宣告用信心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跟一生的主，那其实你这样做就是让光照到你的内心，他一定可以扫除你一切的黑暗跟罪孽，那你可以一生跟着耶稣基督的真光而行。凡是已经信主也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不是只有单单你一个人在与主同行，你需要加入教会这个更大的家庭，跟众人一起同行，这几点能够帮助我们持续活在光中的这个重要的原则，包括了我们要受浸归入耶稣基督，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平时有读神的话语，并且还有弟兄姐妹这个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这都是让我们为光做见证，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忽暗忽明忽冷忽热这个几个重要的原则。那只要大家持续保持住，那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为主发光发热。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向你献上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愿每个人今天都有被主的话给提醒的地方，有被圣灵所感动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不再在黑暗里面行走，并且更加的愿意来紧紧的跟随你，走在你话语的光中，好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见证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